请最大德放开，莲花生大事大圆满，在后面法本第三十页，在后面的部分，法本第三十页，我们今天从三十页寄送第七行开始讲起，贤善本尊啊，这第七行，我们请看内文。贤善本尊，恶鬼灭，本净体中无分别，本来清净大智中，无垢普显赤裸现，即佛佛子之本体。上个星期我们讲到，本来我们的自信都是没有生死的，亘古亘今的冲塞法界，古德常讲有物先天地，你看比天地还要长远，无形本寂寥，觅心体了不可得啊，能为万象主，不随数十标啊。你看这身罗万象，十法界三千诸法，都是依他而变现出来的，幻现出来的，那就是因为一念无明心动，远的三系六处变出来这三千诸法。虽然他变现三千诸法，他是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他永远住在他真如本性上面，就好像我们随着我们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你晚上做出来的梦境，你那个心并没有变啊，你在做梦的时候没有醒，都以为这境界是真的 啊但是呢，那个境界对心体来讲，它绝对不会随着这梦境而凋谢的，它永远都是心境啊。虽然梦境的内容有差别，但是心境就是心境，所以那个梦境的现象，那就是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永远都是心境，除了心以外那些相都是假的，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所以我们眼前这些境界啊，它有生住异灭尘住坏空，乃至于有情众生的生老病死，但对自信来讲，它是永远恒守自信，是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的。只要我们的无明烦恼一破，你就看到这个事实真相啊，是我觉性中变出来的影像而已啊，所以不随数十雕啊，不会随着这个春夏秋冬事实而有任何的变异啊，这是我们的自信。但是由于我们执着在两边啊，那二圣人他执着涅槃跟生死的不同，执着染尽不一样，所以分别染尽，分别菩提烦恼生死涅槃，所以他有了方便有一土的这个变异生死啊。那我们凡夫呢，就执着异界的有，所以分别这五欲六尘，而有了利害得失取舍啊，为了满足我们自己的贪欲，也许我们用了非法的手段啊，去造取去得取，结果造了恶业了，所以有意义这贪嗔痴而在恶道里面轮转生死啊。贪嗔痴不是在六道，是在恶道三恶道里面生死轮回啊。所以由于我们有异界的利害得失，所以我们遭感了分段生死啊。那本来没有生死的，却有了变异生死跟分段生死的烦恼啊。所以而我们这自信是无作自觉能了知啊，它是圆满无缺的，它圆明常寂照啊，聚恒沙妙德，就是我们这一念的心动而丧失掉它的德能啊。所以今天我们要讲的是贤善本尊，恶鬼灭，本净体中无分别啊。这贤人善人啊，如果这个在别教的那个贤位，那就是那个十住 施行施回向，这是贤位，还没有破根本无明呢。如果是入圣位的十圣位，那就是这个是从初地菩萨，那是破根本无明入的圣位，那称为一切诸佛，那就是啊，他是亲证诸法实相啊，亲自见到自己的本地风光，而且呢一见永见啊，正三不退啊。来，在别教实住实行实回向，他虽然见了，但是他没有办法保得住啊。所以别教他有位不退，有行不退，但还达不到念不退。在这里讲贤位啊，贤善啊，善，那善人啊，贤人善人，那像别教的这个实信位，乃至于我们的修这个四无量心啊，修十善业四无量心，从人天圣来讲啊，人间的善人天人，乃至于在修出世法的四修的菩萨道，都可以称为善人，因为他还没有入贤圣位嘛啊。这个贤顺他的本尊，什么是本尊呢？是本有而以出世间为最圣最尊啊。如果详细的说明，就是根本子尊，根本的主尊，最主要的最尊贵的根本主尊，那是指修行佛道所依之无始以来本有基于出世间为最尊最圣者，那就是自信嘛，就是我们的真如自信。所以我说我们学佛的目的，就是在找回我们自己生命的原貌，我们自己的本地风光啊。那我们现在这个在每天处事待人接物啊，在六根门头起作用的这个，不离开我们自己的生命的原貌，不离开我们的清净自信，只是呢在它上面有了障碍了，我们有了我法二执，从我法二执展现出来的就是无量无边的烦恼啊，那浓缩起来就是见思二后啊。所以我们透过这个见思二后啊，我们的自信透过见思二后起作用就错误了。但是还好我们起作用虽然错误，还没有错得太离谱，还可以保住人天啊。那声闻圣人好一点呢啊，他离了见思后，但是透过了根本无明后跟尘沙后，诶，他虽然不能念念自见真如自信的妙用，但是他觉得得了正觉位，他得了正觉位，他不会做错了。佛陀授记他们可以相信自己的自见，只要他能够从空出假行菩萨道，一样可以成佛啊。那唯有实教菩萨破根本无明，那就见到自己本地风光，三不退了，那就直接啊，从自信流露出来的真实妙用啊。所以实教菩萨他们叫六根门头放光动地，为什么？因为他是从真性显出来的啊。那这个比喻就像什么呢啊，我们现在在真心起作用的前面，我们覆盖了一个颜色很重的眼镜啊，像我们有的眼镜有问题，会盖一个很深很深的墨镜摆在前面，你看那个世界都是黑墨色的。那如果像夏天啊，那太阳底下啊，我们也会戴个太阳眼镜，但是它那个眼镜颜色就比较淡的，对不对啊？那如果是你戴的是个红色或者是绿色的，那你看这个世间，也就是红色的世间跟绿色的世间，你看不到真实世界的原貌啊。你只要把眼镜拿下来，你就看到世界的原色啊。所以你把你的见思尘沙还有一念心动的根本无明拿掉了，你就看到了诸法实相，一切万法的事实真相，你就看到了这一切万法事实真相是什么，就是你这一念心的三地里呀，啊，心体空寂呀，但是它随着 三系六出无尽的缘起，变成这十法界三千诸法的假象，它是依甚深的缘起变现出来了，所以它当下就是梦境了啊，是空有同时，我们眼前的境界就是空有同时，真空妙有的，所以是事就是理，理就是事，事理是不二啊。所以当你了解了一心，佛陀是真正亲证这个境界，所以告诉我们这个身心世界万法，它体就是你的如来藏妙真如心，就是你今天的灵觉性，就是你这个灵知性的功能变出来的身心世界万法。所以我前面跟大家说过了啊，我们的生命的原貌就是你现在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这个灵觉性，这个知觉性，但他一念心动了啊，他就有了能所了，有能见相、所见相、无明业相，从这个所见相流出了四大，变现出四大。这个所见相流出的四大，我用比较现在容易听得懂的法相名词，就是什么，从这里生出了我们的，变现出我们的职能。那从这个见分啊，就变现出了我们的八识五十一心所。我们来讲哈，用现在的名词来讲，就是我们的心能。所以你看，我们的职能跟心能来讲，都是阿赖耶体，都是阿赖耶，相分的也是阿赖耶，见分也是阿赖耶。那职能跟心能是怎么来的？因为真如一念不觉心动，有了能所，有了我所相对，而跑出而全体的真如就变出，改一个名称呢、啊，体还是真如，改一个名称叫了阿赖耶啊，就是阿赖耶。所以你看，这真如我们叫如来藏妙真如性。当你一念心动的时候，也是叫如来藏，但是它叫做四藏，也是四藏。四藏全体就是真如啊。就好像你的整个梦境有了心动了啊，你白天很专注的力量去想一件事情，有这个力量，有这个习气了，有这个力量在了，晚上你这个清净的心体，这第六识的独头意识，它那变出了梦境，全部的梦境，你看是不是全部都是你那念心？所以梦境里面一定有你，有别人，也有动物、植物、矿物，哈，也有正报，也有异报。所以你看，这个梦境里面有有情，有气世间，有无情，整个都是心。所以我们要了解啊，我们这个身心世界整个都是心，所以色法也是如来藏妙真如心变出来的，心法也是你的如来藏妙真如心变现出来的。所以全性即相，全相即性。当我们把这个相待能所一破的时候啊，你那个觉知性就在一切色相上了。色身相位触法本身就是见闻嗅尝觉知啊，见闻嗅尝觉知就是色身相位触法，它粘在上面了，不是在你的眼睛看这么来去啊，耳朵听这样有声波的来去，声波当下就是觉。所以整个十方法界三千诸法都是觉之所显发呀，所以性相是一体的，离不开的。所以当你证入这个境界的时候，叫做身土不二啊，叫做常即光土啊，全身就是土，全土就是身，身土不二啊。性跟相是一件事，不是两件事啊。所以我们要知道啊，不要说这物质啊，一切的物质当下都有佛性的。为什么？全性即相，全相即性。只是因为你现在有我法二识啊，从这里，从这个觉性大海所显化的这十法界三千诸法，性就是相，相就是性，从这里你冒出了一个独立的体啊，那是个水泡一样啊。这水泡不破就有生灭气来，一破全相即性，全性即相，你就真正看到这个境界了。所以啊，我们要知道这贤善它的本尊啊，这最尊贵的 也就是我们的自信，就是我们的佛性，就是我们如来藏妙真如性了。我这么一解释，大家就知道恶鬼灭了，包括恶鬼灭啊，这鬼灭也是一样，是他，通通是他，就如同我们啊，如果你想一些好事情，或者想一些修行的事情，你做了好的梦，做了修行的梦，也是心呐、啊，也是清净的心体呀、啊，随着你的境业变出来那个梦境呐、啊。如果你是啊，想一些贪嗔痴的事情呐、啊，想一下跟他争斗、跟他斗争的事情呐、啊，晚上做出来那个恐怖的面、那恐怖的梦，乃至梦境中啊，有跟人家打斗、厮杀等等这些梦境，也是那个心呐、啊。都是那个心，同样是那个心体啊。所以我们要知道啊，贤善的本尊乃至于恶鬼灭的本尊都一样啊，都是平等啊，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啊。如来藏妙真如性，你现在以为啊，他就是在我这里面呢、啊、那这个叫如来藏藏事啊。如来藏真如是没有我在里面的、啊，因为他不在内外中间，尽虚空遍法界就是啊。所以如果我们修行把这个我跟我所破了，换句来说，我没有了，万物悉皆归，一切万境都是你自己啊，你就看到了。所以我们现在会想着如来藏，你第一个因地绝对不能想说我的如来藏在我的这个身心里面，那你这个就没办法理解了，你就用轮回见来推测那个不生不灭的境界，你怎么都想不透啊。所以大家要知道啊，如来藏妙真如性就是法界啊，就是十方法界啊。我们今天就是因为迷了，所以这十方法界就变成了如来藏藏事了。这随着我们业力习气十二因缘法好了，它跟四大交合在一起，感觉上好像是在你的身心里面了，其实没有啊。所以佛陀讲我们现在的现象就像什么，就像我们有一个两边有孔的一个瓶子啊，然后里面从我们这个地方装了一个虚空，然后带着这个虚空，两边装了，两边有开口的瓶子装了这个虚空，装到美国说好了，我把台湾的虚空带到美国来，把它放出来了。台湾的虚空有没有被你带到美国？根本虚空不动摇嘛，它在哪里？它啊，永不动摇，永不变异呀、啊！啊，我们现在就是讲真如自性是永不变异啊。所以我们只是用一个五阴本空，一个幻觉，你的一个执着的这样一个观念啊，感觉好像在你的身心啊，其实就好像佛陀的比喻。你只是把这个如来藏妙真如性的觉知所显化，根本就是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就你这一念的幻觉，还感觉好像哦，有来有去，有动有静。其实它像虚空一样，哪里有动静来去？你不管再装什么瓶子、装什么盒子、再保密的东西、装满了锁紧了，它也没有来去。自信就是这样。但是我们怎么证入呢？你把我法二字一放下来。你把这个我所一放下来，就看到了尽虚空遍法界，就是你自己这一念自信变现出来的。所以十法界其实就是你自己变的，就是你自己的自信嘛，啊，是就是你自己的自信嘛，啊，那所以我上个星期也讲到了，净土法门就是用这个道理来说十相念佛，他说这是阿弥陀佛的法身。所以这整个境界内根深外寂界，这个身如万象林林种种总色，是十法界三千诸法唯识学界的五位白法，通通就是阿弥陀的法身，通通平等，通通平等啊，没有贵贱好坏美丑的差别。那你就能够即相离相了，你知道它都是你的自信变出来的，那当然就是即相离相嘛。即相离相，那当下就解脱。啊，我说我前面说持名念佛也是叫你达到这个境界，一句佛号 把境界离了就没事了。但是你能够观这个，都是你自性变现出来的一念不染当下，就是中道啊。所以我说你体会这个道理，用降起观行，如果在净土法门讲叫观行即的实相念佛，你达到了功夫成片，打成一片了，不以万法为理了，六根清净，是相似即的实相，实相念佛，你真正悟、我所双明了，尽智双亡，能所双亡双明了，那就是分正即的实相念佛，那真是正佛法身了。从这里无功用行到完全无明破尽了，那你成功了，你找到你真正究竟圆满的生命的原貌，生命的原貌就是法界呀、就是我们讲的一心法界呀、所以贤善的本尊是恶鬼灭一样的，一样没有差别啊！一切众生都是佛啊！你心里的执着是幻影啊！所以我们讲呢，十方三世佛同共一法身啊，我们是未来佛啊，那这未来佛包括一切有情无情啊，所以当你成就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了有情无情同在你一念身心中同证佛道啊。为什么？万物悉皆归嘛，一就是一切嘛，一切就是一啊。所以本净体中是无分别啊，没有分别啊，同一个体性啊。我们如果是从事项上解释，这实在是很难去说明，但是我们可以用比喻来做解释，就好像我们晚上做梦啊，你今天你在梦中变成个好人，变成个菩萨啊，来帮助别人，救济别人啊，那过一阵子因为你嗔恨心莫名其妙业障现前了，嗔恨心起来了啊，过一阵子你做个梦呢，梦到跟他打斗了，恨了，嗔恨了，哎呀，乃至于做一些杀人放火的，在梦中做这些梦境出来了，哎，通通那个心体啊，并没有说你在做啊这个修行的梦，好人的梦就换一个好的心来了，你做坏的梦啊，就是换一个坏的心来了，没有，同样那个心啊。可是呢，随着你的染净的不一样，随着你起心动念的不一样，它会变现出不同的梦境出来，会变现出不同的梦境，是同样一个心体啊。所以我们要知道啊，我们这根深世界万法，司法界一切万法，是同一个材料做的，一个材料做的，那个材料就是你这个灵觉性，又叫做如来藏妙真如性，又叫做我们生命的原貌，我们的真心，这个材料变出来的啊。如果是恢复了这个真心，那当然是一片空寂，但是无明风暴一现，这个生命的原貌，如来藏妙真如性，这个无助的真心，现在幻化出十法界三千诸法，有情无情，身如万象，林林种种，都是它变的，都是这个材料变的，这个材料的特性永远不会改变的。所以你想想看，在经上啊，我们会觉得哎呀，这个大可以入小，小可以入大，这个没有障碍的法界啊，可以一下这个贯穿到几个这个红河沙世界的地方，像维摩诘经讲的，哇，到红河沙世界的地方去借三万两千的狮子座，让每个狮子座都八万游行，然后回到这维摩诘居士的藏室里面呢、然后那入了藏室，哎，都不会觉得非常急，哎，通通又进来了啊，每一位哎菩萨都坐上这个狮子座，哎呀，大家在那里啊谈论佛法啊，那这二圣人维摩诘居士用神通力让他们坐上这个狮子座，大家坐在那个藏室里面啊，这个都不会觉得非常的窄，非常的急，大家觉得哎，这好像是在讲天方夜谭嘛，啊，不太可能吧？但是如果你了解，它都是心体做的，那就毫无问题。所以固体、液体、气体啊，植物啊， 矿物有情无情，通通是这个心体做出来的。心体的特性就是没有障碍。你看，心体我们现在虽然是妄心，你仅仅是不能兑现而已。你妄心，你不能兑现，所以你看，你用妄心，你现在想一件很小的事情，想一个针头，想的集中在个针头，一直集中在个针头，想，你突然想到一件很大的事情。我的宽阔这个海洋，宽阔的这个天空，一把它想到这海洋天空，这够宽阔了吧？你不会觉得，哎呀，我的心急得不得了啊！哇，急得不得了啊！刚刚好，也不会急得很急。那你刚才想到那么宽阔的海洋天空虚空，你突然把它缩成一块小石头，你也不会觉得你的心旁边多了好多空间出来。都刚刚好啊，通通刚刚好。你看看，心体就是大跟小没有障碍，所以它没有时间，没有未来。你看你现在可以想到这个过去的事情，同时可以想到了，马上就现前；可以想到未来的事情，也同时现前。所以过去也可以未来，未来也可以过去，因为心体就是这个功能嘛，它就是这个功能嘛。所以以这样的东西制造这些固体、液体、气体，它当然有这个特性，只是因为我们现在迷失了真心呐、你不能改变它，因为你被这境界困住了嘛，你迷失了真心了。如果你能恢复了真心，你就可以改变它，那真的就心想事成，没有障碍啊。所以菩萨住的是一个没有障碍的法界呀、他心想事成，会兑现了啊。那这个要。语言上要来怎么说也都说不清的呢，没办法解释清楚的，所以我也只能够用比喻来做说明啊。用比喻说明，大家想有道理啊，比较容易懂。比如说啊，我现在做梦，做一个很可怕的梦，哇，这鳄鱼哈、我们现在电视常常电影也在演，我就是从那个电视长片里面看了，中间还夹杂一大堆的广告，对不对？那个原始大鳄鱼，对不对？还跑到陆地上来追人，有没有看到？哇，那个一个片子啊，大概一个礼拜就演一次，总是那几个烂片子在那里永远在那里演，对不对？好，新片子都没有，都是那个老那个片子在演来演去，对不对？原始大鳄鱼，好大的鳄鱼哦，怎么追哦？你做梦也做了一个原始大鳄鱼在追你啊，也做了一个那个超级大蛇王，对不对？两只蛇王在那里打，那也是电视长片常常演的啊。一年你注意看一下，一年都会演要十次，对不对？那个大蛇王在那里追你，在那里这么追，在那里对付你，然后你又跑又跑不动，碰到了高山，碰到了大河，哎呀，这痛苦的不了，又紧张又难过，哎呀，终于吓醒了，对不对？你看你没有醒的时候多难过啊，对不对？多痛苦啊！但是一醒了，哦，原来是假的梦。所以他在做梦的时候，那个梦心也是空的、是不是？所以你看，他整个梦境、整个鳄鱼、整个山川、整个河流，通通是你的心变的、都是同一个材料变的。你看看，我们眼前就是这样，只是你没有醒。但是我们醒了，它空掉了，对不对？它空掉了，它没有了啊。那我常常比例说明，那。如果你在我们这十法界里面啊，你真正破了根本无明，你等于我们眼前这个境界你醒过来了，你看到这个原来这是你自己的心体中的影像，都是你的觉，你看到这个境界就像海印三昧，像大海中现出来那个影像，空中的倒影，那空中的倒影全部都是海水，海水面的影像，没有真的有那些事情啊。那空中为什么是个倒影？因为空天空中有相，所以现在这个倒影。那我们的心为什么会有这个倒影？因为大家有业力啊，有共业啊。那你醒过来，你看到了这全部十法界的影像，是你心体的影像。你醒过来，你看到了，但外面那么多的友情，他没有醒啊，他没有醒，所以这个相消失不了啊。那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那是共同的业力的现象的事情啊。你醒过来，你看到是你心底的影像啊， 但是众生还没有醒，他还是是抓的真的，以为是真的。那你自己做梦，你醒过来的相就消掉了。所以我前面跟大家说过了，如果是这个司法，这一切众生，大家当下都全部根本无明离破，世界一片光明，什么都没有了。哈，什么植物、动物、矿物，什么山河大地、森罗万象，一下子没有，变成一片的光明体。这光明体里面只有绝代的一个真觉，那是生命的原貌，那是本觉本有的觉啊。但他的这个光明体里面，他也不会立光明了，因为就是你一念的立光明，明上立明，从这里有了根本无明产生出来的，所以恢复了一片哈光明体啊，那就是我们自己生命原貌的功能啊，一片不思议的功能，一个大光明体啊。所以你的静坐，你心比较轻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一片光明，甚至你睡觉都会见一片光明。那是你心比较空的时候，但是你现在是看到光明相了。那你真正司法界一切中都醒过来了，世间变成一片光明。这里面不是你见他见啊，不是你的觉有的觉，只有一个绝代的觉，只有一个绝代的真觉。浩瀚的宇宙只有一个觉，不是一个众生两个众生，是绝代的、啊。绝代的东西啊，这绝代的东西，因为它污名风暴，从这绝代才变成了一切众生的知见呢、啊。所以这么一切众生的知见，就是业力习气变出来的。所以真正的知见只有一个，那个知见叫做如来知见，那是觉真觉显化出来的啊。那我又说明了，因为一切众生没有醒，你醒过来，你破污名醒过来，这世间变成幻化的，哈、啊。那我们再回过来，如果你自己的梦境你醒过来了，这梦境都消除了，对不对？你也不怕。那再来呢，你在想梦中的境界，对不对？梦中境界你想不会怕了，因为你看到的实相，你想我、哦、刚才那个大鳄鱼，那个大蛇，那个大山，那个大水，那个污水，那个粪便，那个、啊、恐怖的现象，什么恶鬼什么，你再想都不怕，因为你醒过来了，对不对？然后你再想不仅再想不怕，好，我现在再自己想，嗯，刚才那个大鳄鱼现在把它变成了壁虎，对不对？鳄鱼跟壁虎长得差不多嘛，对不对？变成壁虎，哎，你看，哇，我一脚要踩死它，它跑得比谁都快，拼命溜溜到墙角里面去。你可以打妄想，你可以想啊，哇，刚才那个大蛇，我把它一想。变成了两条蚯蚓，对不对？哈、啊，哦，对不对？啊，我自己在一变，哇，对不对？哦，变成一个大公鸡，吃那里啊，抓那两只蚯蚓，它啊，躲到无处躲，是不是？你随便你怎么想，你可以更正你刚才做梦的那个恐惧的，哎，恐惧的梦境，醒过来不仅不怕它，而且可以改变你刚才在做梦的那整个剧情，随你怎么更改都可以，但是只是。他的形象没有了，为什么你醒过来了？如果是十教菩萨，他醒过来，这是他自己的一心的心体，他想就兑现。所以菩萨能够把净虚空的海水，那个四大海水啊，那是我们这个三千大千世界的四大海水装到一个瓶子里面，毫无问题啊，没有障碍啊。而这些被装到海水。瓶子里面的这些里面的鱼虾他都不知道，因为他还是在里面觉得很快乐，他没有哎，他不知道啊，十教菩萨就知道。所以你看维摩举经里面啊，维摩举居士把那个妙喜国请到跟娑婆世界融而为一，那里面的这个天人都不知道，十教菩萨哎，谁动了我们的国土呢？哎，他能够感受出来啊，同一境界啊，所以他心想事成，他想什么都可以兑现啊，很没有障碍啊，因为是心体变的，这世间就是心体变的。你不要看这动物，这些植物、动物、矿物，这生的万象都是心体做的，如来藏妙真实性做的，而如来藏妙真实性的特性就是没有障碍啊，没有障碍，所以当然大入小，小入大都没有障碍啊，你要知道这个道理就晓得啊。所以当你想想看，当你了解这整个都是心体变的，净虚空遍法界三千诸法生的万象都是心体变的，你看就好像你晚上做梦，你梦境里面的三千大千世界，梦境里面的一粒沙啊，一根毛端，一个毛孔， 然后一个人，一个石头等等，都是心呐、啊，都是心呐、啊。你看你晚上做梦那个心，啊，对不对？一点也是全部的心体，全体也是全部的心体，因为心体就没有全体跟一点的差别嘛。心体就是绝代的东西嘛，它是绝代的东西。你真的体会到这十法界原来就是心体，《华严经》所讲的法界三观，你完全明白，没有障碍，真空觉相，因为心体嘛，啊。理与空有嘛，它是不能思议的，真空觉相就是心体啊，这尽虚空遍法界就是真空觉相，就是空性啊。那它随着无尽的缘起啊，三千诸法无尽的缘起变成我们眼前的身罗万象林林种种啊，啊，它是甚深缘起啊，所以叫做空性。我跟大家解释过了，见空性就是见缘起，缘起空性是一件事，不是两件事。所以为什么讲这见缘起就是见佛，见缘起就是见法，法是主如来藏妙真如性的。所以你见缘起，你在这个六根对六尘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里面，你通达缘起法，就看到了真如了。因为它整个就是真如变现出来嘛，啊，是你的心做的材料嘛。你理解了这个理事外观呐、啊，你可以修。前世记忆嘛，前性迹象，理事外观呢、啊？那你想想看，尽虚空遍法界就是心体啊，就如同你晚上做梦，梦醒过来，里面所有的境界都是你的心体啊。心没有大，没有小，所以它一点也是全部的心，全部也是全部的心。所以你看，周遍含容，这任何一点，在虚空的任何一点，在这个麦克风上任何一点，在那个地上的一根。一个微尘，对不对？一个灰尘，哈、啊，包括你的毛端，包括你的毛孔，全体都是心体，没有一处不是心体。心体一就是一切，一就是一含一切，一舍一切啊。所以你看，周遍含容观，周遍含容说，到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点，任何一处，都是圆舍法界，就是圆融的圆舍法界。所以一毛端也是全体的法界，一毛孔也是全体的法界啊，在这眼镜上的一个灰尘也是全体的法界，在我这个鼻尖上啊，这个鼻啊，原子头这个鼻尖上也是全体的法界。为什么？都是心体嘛，心没有大小，所以若人悟了心，大力无寸土啊。为什么？都是如来藏妙真如心的、啊、就是觉啊，唯有大地就是一个觉，一念觉，如来藏妙真如心变现出来的、啊、所以啊，本净体中无分别啊，哪里有好坏美丑是非善恶，哪里有善恶贵贱的差别，都是佛的法身，都是我们自己生命的原貌。你要去见到就看到了，本净体中无分别啊，它就是真实的法界啊。所以你不要以为你这么小，原来你就是全体的法界啊。所以你现在你的一个毛端一个毛孔啊，就是全体的法界。你而且你还长得这么高，不是一点点的，一个毛端一个毛孔就是全体的法界，你还长得这样，为什么心量会那么小啊？你一个毛端一个毛孔都可以含摄十方法界，可是呢你天天跟他计较啊，啊，你的毛孔，你的衣报毛孔啊，毛端都可以含摄的法界，而你会起心动念，这个真正的心体却不能包容到一个人，包括你自己的家人、你的亲人，都要跟他吵架，跟他斗争，那你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所以修学佛法真的，我把那个忍辱波罗蜜，我不是叫你忍啊，我叫你修广大的包容心呐、啊。虽然是忍辱叫做破尘秽，破尘秽那只是前面的小儿科啊，那真正的目标是叫你修广大的包容心，这叫做心包太虚量周杀戒。如果我们这个心量不能拓展啊，怎么出得了三界、啊、阿罗汉已经是无真了、啊、他已是无真啊，以人无求无真啊，但他所得的也不过是方便土啊，那你要行菩萨道，你去天天在那里争，那怎么行呢？所以一定要知道啊，啊，本净体中是无分别啊。所以这世间，所以为什么我 跟大家讲十相念佛，就看到这一点了。这整个都是法身啊，都是自信啊，尽虚空骗法界的自信，都是我一心变出来的梦境，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我虽然没有看到，但佛是亲证的，把他亲证的境界告诉我们。但是我们现在听，听好像很难接受，也很难记入，格格不入。那什么道理？福慧的质量不够，你多熏习，多花心，等到你福慧的滋养够了，说你会，哎呀，果然是这样。也许你这一念体会到的时候很欢喜，但是它不能长久啊，它不能长久，哎，又忘掉了，又搞不清楚了，所以你不能观照啊。但是你有一念的悟处，你只要不要去造业。所以当你有这样一念悟处，千万不要发脾气呀、啊，一生气真的是火烧功德林呐、啊。啊，你他就会不断的现前，不断的现前，不断的现前，到最后，哎，他不仅不断的现前，就一段长的时间跟你黏住了，黏在一起了。那时候你看这个世间，哈、啊，你看这个世间，虽然看的跟以前一样啊，这色身香味跟以前一样，但是呢，你不会被他骗了，啊，你不会被他骗了。为什么？你是看。因缘有，是性空啊，性空缘起的道理，是我的自信变出来的假象啊。但是我今天活在这个世间，对不对？我还是不改旧时行已处，还是随顺我的四龙工商，我每天的运作，但是这些环境对我已经不影响了。你这修行成功了，那就是真的实相念佛，看到诸法实相，原来是我的自信啊，你的自信。我再改一个名称，你的自信叫什么？叫什么佛？阿弥陀佛啊！你的自信就是阿弥陀佛啊！说啊，无量劫、无量寿、无量光、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啊，是无量嘛？通通是无量，这就是你的自信嘛？啊，你的自信一个化身嘛？阿弥陀佛不过是你自信的化身一个名词啊！啊，但是你叫你说我念自信、自信、那么自信、那么自信，这个念得很难过，对不对？你念念看，念得很不是对劲嘛。那么自信，那么是奇怪，对不对？那么阿弥陀佛，那么观世音菩萨，哎呀，那么哦，这个有自信，对不对？因为我们一定要找个依靠啊。其实，阿弥陀佛就是你自己的自信，阿弥陀佛现出这十方的法界就是你的自信，阿弥陀佛就是一心呐、啊。所以你要知道，本净体中无分别啊，哈、啊，本来清净大智中啊，无垢。普贤赤裸现，即佛佛子之本体呀、啊！啊，本来清净大智中，而这个本净体中啊，无分别的体性中是本来清净的、啊，是本具恒沙妙德啊！啊，这个智慧是不假外学的，所以古德常讲啊，莫将黄叶当黄金呐、啊，猫儿眼解捉老鼠啊，它本来就有这个。德能嘛，对不对？嘿，你不要把黄叶当黄金了、啊。说黄叶是主题呀、啊，主题什么？主助你去往外攀缘呐、啊，主助你的贪嗔痴啊。小孩子在哭啊，拼命啊，这个想要去获取呀、啊，啊，小朋友得不到啊，啊，你就骗他说，哎，你看，这是黄金啊，你可以拿这个去换很多啊的东西啊，食物啊，啊，那个黄叶骗他，哦，小孩子不哭了，就这样而已啊。啊，那我们现在一样，我们现在闹啊，自心不得安宁啊，天天在那里闹啊，所以啊，我们就拿一些，哎呀，这个世界西谈对治西谈啊，这个世界西谈让你生欢喜心，然后个个为人西谈啊，让你对三宝起信，那起了信以后，然后对治西谈啊，叫你真正对治你的烦恼习气，到最后叫你入地狱西谈以后，你就知道，哎呀。以前所学的不过是方便全修，不是真正有修啊，不是真正有修有证有所得啊，这本来的东西嘛，本来的东西是不假外学啊。所以啊，你知道以前那个淮南禅师啊，在坛经里面他去参那个慧中国师，他问什么是祖师西来意啊，啊，那这个慧中国师就反问他，你为什么不问你自己的意啊，而问祖师西来意？ 他说什么是我自己的义呢？会从国师啊用眨眼睛扬眉顺目告诉他，你自己本有的东西啊，自己拥有的佛性啊，啊，只要你把这个贪嗔痴慢疑恶见这烦恼习气放下来，真觉只有一个，真理只有一个，我们这个现在绝代的真理真知啊，如来藏妙真实性本具的真知只有绝代的一种啊，所以佛佛道同啊，你破了根本以无明以后，所有的菩萨的见地完全一样，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同一个问题，大家的回答异口同声，完全一样啊，因为真理只有绝代的真理只有绝代的一个。但是我们现在为什么这么多的自见？因为个人的习气不一样啊。你戴的黄色的，就说这世间是黄色的眼黄色；你戴了红色的眼镜，就是世间是红色的；你戴个绿色的，这世间是绿色的。拿下来，颜色只有一个，对不对？我们这拿下来只有一个啊，所以真觉只有一个啊，啊！所以当你把这个习气放下来，顿脱了，一下直接汇取，直下承担这一念的心，你自己的意就是如来意。你自己的意就是祖师意啊，所以这个慧中国师用两眼顺目告诉他，你看我这当时多自在，这是我自己的意啊，哈、啊，他不悟。所以慧中国师要他参六祖，他到六祖那个地方同样哈、啊，这个问这个问题啊，那见六祖大师的时候，六祖大师啊就问他，哦，他是从慧中国师那个地方来啊，他来问这个问题。六祖大师反问他，什么悟怎么来，对不对？你说怎么个境界怎么来啊？悟是指他所证入的境界，你看我们是人，有的是天，有的是菩萨，有的是声闻，有的是缘觉，有的是佛，什么个境界怎么来？如果是实教菩萨，是无所从来也无所去呀、啊。啊，无来也无去啊，没有事情的、啊。但是六祖大师这么一问，他答不出来了，所以他就留在六祖大师那个地方。有一天他参透了，他又去啊见六祖大师，他说他悟了。六祖大师一样问他这个问题，啊，怎么悟怎么来？怀染禅师就说。说是一物即不中啊，这个东西啊，心行处灭缘已道断啊，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啊，啊，说是一物即不中啊，心行处灭缘已道断，起心即错，动念即坏。为什么？你一念心动，它就转成了阿赖耶了啊。阿赖耶我们的第六识还可以圆得到啊，第六识可以圆到第八识，他所圆到的第八识就是涅槃的境界。二圣人他所见的那个涅槃极尽永安，那是第八识的相分，是第六识啊圆到了啊。因为声闻圣破第七识染分，他是用第七识的尽分啊。那第七识这六识是一以七识嘛，所以七识是染尽一嘛，所以七识尽了全部，前面六识都清净了，所以他六识可以圆到第八识的，圆到阿赖耶识，但他圆的是净分，所以声闻的缘觉的现观境界是极尽永安，这身心世界像个澄清的浮面一样极尽永安。那怎么圆就圆不到真如啊？真如是极尽涅槃生死烦恼二相皆离的，所以圆真如叫入不二法门啊。因为你心动它才有相啊，啊，所以这一切法这就相待而立啊，啊，你因为一念心动才叫你不要动，不要心动，你心动了以后乱了啊，不得安定了，所以要修禅定。所以你看为什么六祖大师说弘忍大师唯论见性不论禅定解脱，他是二法，佛法是不二之法，不二之法就是见性，见性就是不二之法，所以这世间都是二法相待而已现出来的。所以这个怀染禅师就说啊， 说是一物即不中啊，他所证的悟的这个自信呢、啊，是心行处灭，言语道断，非极灭相，非涅盘相，非清净相，非染污相，心行处灭，言语道断，起心即错，动念即坏。哦，接下来六祖大师肯定他了，但是还有勘念呢、啊。他怎么勘念呢？他说：“还可修正佛啊，你得到这样的境界，你是不是啊？”时时勤佛事，勿使惹尘埃啊，那就错了。这个东西是不假修正的、啊，这本来具足了。他就讲，修正既不无啊，污染既不得啊。六祖大师说：“哎呀，执此不污染，是诸佛之所护念的、啊。”说得好清楚。你想想看，六祖大师跟他印证，你是真正大圣的见到位啊，见了自信。见了自信以后破了，那如果从教下来讲，那就是破一分根本无明。见了自信以后还要不要修？要修啊，他的无修而修啊，就是无功用行啊，无功用道啊，啊，他是修而无修，无修而修，天天修是无所修，无功用行啊。为什么他破一分根本无明？虽然是正的三不退，但是他前面还有四十一品还没有断尽啊，所以他就入法界，行称信六度十度啊，时时修而无所修，念念正而无所正，所以他正的叫正三不退啊，念不退，这个行不退，位不退，第一个是位不退，第二是行不退，第三是念不退啊，念念流入娑婆若海，所以他相信自，他绝对没有问题，消归自信啊，他一切作为绝对互为真理，通身化为真理，身可以化为三轮妙用。但是呢，他在这里面啊，入法界普度众生，智慧纷纷增，无明纷纷断，把这四十一品无明断尽，成就妙觉菩萨，无上正等正觉。所以污染即不得啊！你一念觉得我有修啊，我有正，那已经污染了，被有修有正所污染。所以你看，我常常举坛经的例子，因为我的入手处，我这哈修学这心地法门，我专精的一步就是坛经，从坛经而后逐步的深入啊。所以我坛经我记得最清楚啊，你记得我们在坛经里面有沃伦禅师，他做了一首偈子，把他自己的正量讲出来。他说：“我沃伦有伎俩，我有功夫，我能断百思想。哇，我一心极静，心如朗月啊，澄清的月亮一样啊！我能断百思想啊，我见悟心不起呀、啊！我见悟心都是极静的，心不起啊！我菩提日日长啊，我天天菩提，菩提是智慧，是觉嘛，我天天在增长啊。”六祖大师说：“这已经污染了，这已经制作障碍了。”那六祖大师破了他的这个障碍了，他做了一首偈子，他说：“我慧能没伎俩，我没有功夫啊，我不断百思想啊，对不对？啊，我随顺这个缘起啊，随顺法性啊，我不断百思想，我见悟心速起啊，我菩提怎么长啊？所以既无烦恼，也无菩提，唯是他真心的体用啊，唯是他真如自性的体用啊。真如自性是空性啊。六祖大师他见悟心速起，你知道他的心速起，那个速起念念的是空有不二啊，空是真如门啊，有是生灭门啊，生灭就是空，空就是生灭，那个生灭是依于缘起的见地啊。你每天处事待人都有这个境界啊，六根会对六尘啊，我们现在六根对六尘就是不跟空相应，麻烦就在这里啊，只看到生灭，不见到空的真如，烦恼就生出来了。六祖大师他见悟心速起，那个心速起念念都是空有同时，空有同时啊，既空既有，念念都是一心的三谛离，空有同时，所以那就是般若啊。般若什么？即相离相啊，空有同时，就是般若啊。所以六祖大师见悟 就是生智慧生般若，空有不二、啊、所以你证了一心，好像是尽智双明能所双亡，但是一心有内容啊，它内容是二门，一个是体啊真如门啊，一个是用啊生灭门啊，即真如即生灭啊，一样即用啊，即体大即相大，体用不二，体是空寂啊，用是缘起啊，缘起一缘起知道空性就没事了，不变境界转就行了。所以六祖大师讲过，见悟心不起，哦，菩提怎么长啊？是既无菩提也无烦恼，唯是一心的体大相大用大。如果从教下来讲，叫即法身、即般若、即解脱啊，是一件事，不是两件事。就像镜子，它照外面，影像马上出来，那个照就是影像，忽来忽现，汗来汗现，这就是即法身、即般若、即解脱，中间没有任何夹杂，这就是无生啊。无生是这个境界啊，啊，就这个，就是这个道理啊，啊，所以六祖大师就做了这个句子，慧能没计量啊，啊，我没有功夫，我不断百思想，我见悟心速起，菩提怎么长？因为他见到了，证到了体用一如，体用不二，所以我前面一直跟大家在说明，我们修行的次第，第一个阶段。就是什么呢？就是要以智慧照破烦恼。嗯，这智慧照破烦恼的阶段，就是见悟心不起呀、啊，对不对？然后达到了极尽永安，极尽永安，这是方便呐、啊，方便有一途啊，啊，断见之后啊，那还要什么呢？啊，还从空出假行菩萨道啊，还修学转烦恼成菩提，因为这一切。一切我们看的这世间一切万法，其实它当下都是觉所显发嘛，觉所显发的那就是菩提相嘛，一切相都是菩提相，但是因为你有我法二执，所以把它变成了烦恼跟菩提的两边了，它变成了贪嗔痴了啊，智慧不见了，你应用得体都是智慧啊，世间的相应用得体都是智慧啊，啊，所以第二个层次要从空出假行菩萨道，修转烦恼成菩提啊，这里修假观啊，然后再提升就叫烦恼即菩提，无二无别，那就修中观啊，烦恼即菩提啊，双遮双照啊，遮照四离啊，烦恼即菩提，无二无别，再提升啊，正法身，就像六祖大师讲的啊，我慧能没计量，连那个中观也不存在了，无功用心了，不断摆思想，见悟心速起，菩提怎么长？那即体即用，证无生嘛，中间没有任何一点夹杂。你看，在修空观、修假观、修中观，还有生啊，修空观还缘以法、缘以空啊，这是因缘有的自性空、缘以空啊。你修假观啊，从空出假，修假观啊，还要缘以甚深的缘起。来离相啊，它还是有所缘呐、啊。那个缘就是有生的、啊。你修中观，双遮双照，从体起用，使用归体，虽然是已经很细了，但是还是缘理法，缘理中观的一个法，还是有所缘的、啊，有所生的、啊，有所缘的生，那都不是正无生。到了正无生，就是见悟心速起，菩提怎么长？即体即用，即用即体，毫无障碍，那是无生的境界、啊。完全是无生，体用不二，体用一如，那是实教菩萨的境界啊，即体即用，即用即体，体用一如啊，那是真正自无生啊，没有加以任何的觉照，任何的这个观照，完全没有哈、啊，任应自在，无障无碍，悟无生啊。你看这里在讲的是这样的，本来清净的大智中，我刚才用这么一长的道理来做注解，这是什么呢？无垢普显赤裸现，赤裸现啊，无垢啊，啊，执此不污染是诸佛之所护念呐、啊。所以，虽然是即使你见到位而后的修道啊，他还是有修，还是有证，无明纷纷破嘛。在这十教菩萨是在这个我们讲的就是这个十报庄严土里面破着变异生死啊， 这还是有修有证的。无明分论破啊，这遍历生死分分了，到了妙结位，遍历生死的果才尽了嘛啊！但是他完全没有修正想，完全没有说我在修我在证，完全没有啊，那真是大自在。所以我说啊，我们入手的修行，这十个宗派，没有一个是轻松的，没有一个是叫做易行道，都是难行道啊！你念佛那一句话不能转境界，对不对？喊破喉咙也枉然呐、啊！所以千万人修，真正相应的没有几个啊！所以在末法，我们这种物欲横流，尤其是你经济能力很好，生活环境很优厚的人啊，净土法门不好修啊！净土法门，如果你是持名念佛，不懂道理来讲，你在兵荒马乱，你容易修苦啊，真的苦啊！你在安逸太平盛世里面呢、啊，你有钱对不对？哇，好快乐啊，对不对？啊，你到哪里都可以享受物欲的乐啊，时候啊，你要厌弃娑婆，心求极乐啊，何谈容易啊？所以才叫富贵修道难呢啊！那是要死的，哎呀！佛啊，我好好的说，我也要享乐啊！我多给你印一本，印多少本《无量寿经》呢？不管怎么样，我就印多啊！印到最后连啊，清洁队人都打电话来说太多了，你们呢、啊，基金会要啊，也不能印太多，我们这里受不了了，对不对？给他造口业了，他还要印，为什么？他钱太多了嘛，对不对？修福啊，他修福来世要命中的时候才有人接引呢、啊。他用这种心态啊，真的麻烦了、啊，你知道？啊，所以要看我们需要什么经典嘛。啊，当听到什么经典，你那一部功德最大啊、嗯。所以在当你啊，这个很有钱有地位啊，你不懂教理，要修持名念佛不是那么容易啊。你接近佛没有办法把烦恼转过来啊，你被他染了、啊，你一对不对？顺你的很高兴，阿弥陀佛，这句佛号都对不对？念了，心里还是被他转了。碰到逆境，阿弥陀佛再念了，心里嗔恨你只生出来，压不住啊！我说你转不了啊，富贵修道了。如果你了解实相，又不一样了。你知道它是空的，空性的东西啊，你可以学习空有不二，空有不二就是般若，即空即有，空有不二就是中道妙观，它就是般若，般若就这样而已。所以为什么般若叫做能够观空离相，他怎么观空呢？因为他了解实相啊，所以你一定要了解实相般若，你才有办法观照般若。实相般若就告诉你，尽虚空，遍法界，就是你的心体，就是你的自信，就是你的阿弥陀佛变的啊，你也是阿弥陀佛啊，无量劫啊，你的心性就无量光、无量寿、无量的光明啊，你体会到这个，你用观照的好修啊。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用观照的，用觉照的好修啊！你不知道底，你在很苦，可以厌弃娑婆，心求极乐。当你环境很优厚的时候，你就难了、啊，你就难了，不好修啊！啊，所以这点我们要了解啊。所以在这里讲，无垢普显赤裸现，即佛佛子即本体啊！所以啊。如此不污染这本心呢、啊、你生命的原貌不着有无啊，不着两端，无所依执，清净自无疑，你这个觉照的心体就是佛他的本体，也是我们佛子的本体啊，这佛弟子的本体啊。啊，那我们佛弟子，我们既称为佛弟子，所以人家称为说，叫我说，哎，你是不是佛教徒啊？我说不是。他说，哎，啊，你怎么不是佛教徒？我说我是佛弟子，对不对？啊，我们台湾佛教徒很多啊，号称千多万啊，两千多万的人民，有一千多万都是佛教徒啊。有的佛教徒啊，他是求保佑的啊，他是这到某个地方，哇，好像进香团这样啊。到那个地方就生是非啊，哎呀，那个地方那个师父怎么样，那怎么样啊，生了很多是非啊。啊，那佛弟子不会啊，啊，佛弟子他到一个地方就学习人的长处啊，这个地方他的道风是怎么样，是怎么用功啊，他怎么精进啊，听法师开示记下来好好用功，他 学习啊，以圣能量而学习啊，这是佛弟子啊。那佛陀啊，他已经亲证本地风光本来的面目，也就是本体，我们还没有证。你说你要依谁？当然要依圣能量嘛，当然要依据圣能量。那我一直在跟大家说明啊，我有我学佛的方法啊，我有个学佛的方法。那早期你看我现在学佛三十几年了，早期啊基金会也成立了将近三十年了。你说我开始学佛的时候，一直净空老法师啊，帮从做录影带跟做这个讲堂开始，你说我有没有信佛？当然是信佛啊。但是现在我有没有信佛？我一样信佛啊。但是我告诉你，我现在的信佛跟以前的信佛完全不一样，那个信心完全不一样啊。所以每个人佛弟子，哪个人会说我不信佛？当然信了，但是你的信有多大的力量啊？我现在的信，我说我很大的力量，所以我对佛的深信，所以由信的有了根，有了根以后又有了力量了。所以我现在修行方法，我用怎样呢？我用我的身心世界，我的一切正义二报信托给三宝，交付三宝，我自己不管理了，由佛陀帮我管理。但是我前面跟大家说，你要交付给三宝管理，信托给三宝，你一定要断恶修善啊，要一点资粮啊，你内心都是毒素贪嗔痴，碰到啊坏的时候，佛啊交给你，坏的交给你管理、啊、好的我自己要享乐了。你说这是叫什么托付给三宝啊？就好像一个人啊，他负债累累说，哎呀，中央银行啊，我交给你信托了。突然说，你看你拿什么来信托啊，对不对？所以你一定要用功断恶修善，培植你福慧的资粮，然后有一天你心越来越清净了，对佛有了信心了，我全部信托给三宝，顺境感谢三宝，让我有机会继续修福慧，逆境我也感谢三宝帮我消业障，没有任何一点怨言，顺逆都是三宝给你的，顺啊让你修福，逆让你消业，完全相信三宝，交付三宝啊，那你未来的念头妄想就没有了，淡薄下没有了啊，没有了。为什么？你已经交给三宝，你还想什么啊？对不对？你未来的妄想没有了啊？为什么呢？该来的总是会来嘛，啊，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嘛，该来的一定会来，会现前；不该来的，他一定不会来。所以有人一直来啊。来问我，哎呀，2012啊，又是1221哈，啊，怎么样？我说我根本不会去想那个问题啊，我告诉他们放下，不要去想这个问题啊，是福不是祸，是祸你是躲不过的，该来的都得来，不该来的别来，我都是这样说，未来念头妄想就没有了。你能够看破未来的妄想少了，你以前的妄想根本不会去想，未来你不会去想了，你怎么会去想以前的事情呢？其实恩怨情仇你都不会去想了啊，你包容心就生出来了。我们现在不是未来的拼命想啊啊，那过去的也拼命去想，想的都是一些人我是非恩怨情仇，就是恨啊仇恨啊都从这里跑出来，你未来不想，过去的也不想，那你想就是眼前的事情啊，碰到什么境界就处理，那慢慢慢慢那个感觉随缘任运就出来了，随缘不变，随缘任运就出来了，因为你不会想，该来的总是会来，不该来的总是不会来啊，你怕他什么，对不对？那我用什么方法做我生活的依据呢？对不对？我从十善开始，十善业道，十善是很重要啊，真的十善很重要啊。我为什么不讲 从五戒呢？因为你没有十善的基础，你五戒有时候很糊涂啊，你有时候会搞不清楚啊，有时候你根本就是五戒是不邪淫、不偷盗，哈，不杀生，不邪淫，不杀生、不偷盗，不妄语、不饮酒，哈。那我随便举一个啦，啊，你光这个不偷盗就好了。你说我持五戒啊，我不偷盗，其实很多人在偷盗都不知道啊。所以我举，你看，像这个几个大学教授，这个名教授，你看现在被抓到了，他一定是觉得我没有偷盗，对不对？但是因为有贪念在啊，偷盗了，现在检察官起诉，还被起诉五年呢，求刑五年呢，不得了哎！啊，为什么？他不知道他偷盗啊，啊，所以你一定要有十善基础，五戒你才行啊。所以人间还是中品十善呐、啊。我还认识一个人，啊，他家里的财产，啊，应该也有几亿的家产呢、啊嗯。那他呢？啊，这个一定要挂名在一个公司里面啊。他是家庭主妇啊，他根本没有上班，没有工作啊。但因为他有投资了某个公司啊，他一定要挂名这个公司当个员工，嘿嘿，当个员工，然后交劳保。那个劳保一点钱而已啊，他根本就没有在上班，但公司也没有办法，他也是股东之一啊，没办法，对不对？啊，我举个例子就好了。嗯，那好了，叫劳保，到了他年岁大了，本来领了一笔劳保金呢、啊。你说这不是偷盗是什么？很明显，他也懂得布施，也懂得学佛，啊，那你说这是不是偷盗？也有人讲啊，跟他讲啊，他不会接受啊，他认为我这个是很正常的，因为。他为什么会把它正常合理化？贪就是个贪，贪就把什么事情都合理化了。然后我们劳保快倒了，对不对？快倒了，奄奄一息啊，对不对？加上我们管理不良，还被倒掉了几百亿啊！啊，那个管理人还买了五个豪宅啊，实在是要老命。所以你信托给三保安全，信托给这个人，国家很危险，会倒掉几百亿的。我告诉你，那你想看，这有没有犯盗？这不义之财嘛，你根本没有上班嘛，劳保是人家辛辛苦苦将来留个安身立命的钱财，你那么有钱，几亿的家财，这个钱你也要？如果他自己要，那你已经犯了偷盗、妄语，这个妄语是伪造文书，有没有？有啊，他不知道啊，一个盗，一个贪，一个吃，一个盗，一个贪，你就把他给造了。造了业，你说你能保住人生吗？说我都出五戒，怎么失掉人生？就这么失掉了。那如果呢？他自以为很聪明，去教别人，哎，我教你啊，你现在不过一个月才交几百块而已，你教到几十人，一笔这一百多万，哇，我一劳永逸，蹲坦的了，不，他这个稳赚不赔了。你再教别人，你是不是愚痴啊？颠倒因果、啊，还教人家造恶业啊？你说你恶鬼道、畜生道，你还逃得掉吗？愚痴啊！所以我为什么要讲十善？十善很重要，依据十善讲太高的理论，你没有根本的这些修持，你一定会修行会失败的。所以那个十善，第一个就不杀生，我哈、啊、对不对？我不想未来，哈、啊，我用啊未来就交给三宝了，顺境是三宝给我的，逆境也是三宝给我的，信心够，你才可以做得到。未来的妄想没有了，以前也没有了，我就处理现在。现在你如果坚持十善、四念住、八正道，啊，这是最根本。你坚持这样做，你保证可以改变命运。你怕他什么吗？该来总是会来，不该来总不会来，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那你用这样做，依据圣佛圣能量，你改变命运，你有什么好怕的？一定是咖啡加糖。的原理啊，苦咖啡变成香的咖啡了，命运就转变了。如果你更发心行菩萨道，再加个六度，哇，那你有这么基础啊，你真正会成为一个实教菩萨，你天津文化会开悟啊，真的会开悟啊。所以说抓住这几个原则， 十善不杀生啊。那更进一步要什么呢？要护身啊，保护动物啊，来长养慈悲心啊。这动物都有慈悲心啊。那天我看了一个报道，很有趣，有个人他喜欢钓鱼，你知道，他都坐船到海底下钓鱼，但他钓了鱼都是不大嘛，他钓鱼顶多是这样，对不对？就他有一天看到一只大鲨鱼被那个钉子网把它捆住了，不能跑啊，那被钉子网把它钉住了，跑不掉啊。哇，他费尽千辛万苦把那个钉子网解开，让那个鲨鱼逃了，对不对？哇，他以后钓鱼啊，再去钓鱼，那只鲨鱼就跟在他后面保护他，你知道吗？保护他，他再也钓不到鱼了。为什么？大家看那个鲨鱼，所有鱼都跑光光了，他钓不到鱼了，真的很糟糕，钓不到鱼啊，对不对？为什么？鲨鱼在后面，哪个鱼敢来嘛？吓都吓跑了，对不对？他钓不到鱼，那结果呢？啊，那个他钓不到鱼，好吧，渔具收起来，鲨鱼就在船边翻来肚子，翻来翻去，他那摸他的肚子，摸他的头，这相片都照出来啊！你看，动物都有人性的，他们都有佛性的，是吧？所以不杀生，进而护身，长养慈悲心。那不偷盗啊，进而能够什么行道义啊？什么道义啊？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啊！所以看这个东西，哎，有违反，这个要需要做假，需要做些什么？哎呀，取这个钱取的不易，虽然即使是历史工业，我也不换。对不对？历史工业以前是历史工业，现在可不是历史工业哦，现在就是混华了，对不对？所以只要我心不安，觉得这不安，我就不要了。所以为什么以前雪公老师啊，就李炳南老居士，他要写信呢、啊，他写信他就去问孔先生，因为他也是济世官府的，他是秘书长，他问孔先生啊，也就是孔子的。他的后代嘛，问他是这个济世官府的这个主任委员嘛，说他是，那他是秘书，他问他说，哎，我可不可以拿这个信纸信封来写信来这个用信封啊印济世官府的信封？哎呀，这个小事情呢，再问了啊，他说，哎呀，我是佛弟子啊，我如果不问一下心不安嘛，我问了一下你答应我就来写嘛，你看看这么小事。他就要注意啊，所以啊，你要知道滴水啊，屋檐滴水能够穿石啊，小恶积多了就变成大恶啊，小善积多了也变成大善啊。所以啊，我们不仅不偷盗啊，还要能够在每一个事情，一个你每天接触在利害得失里面，一定要有，不要去犯法啊，我们要有一个内心要给自己的审查关照啊，那进而能够来施舍，不仅不想去偷盗，而且也能够去施舍布施。那第三，不邪淫啊！你看我们中国以前这个结婚叫什么行周公之礼，都是为了养育后代啊。所以我小时候啊，我稍微长大一点，人家就叫我说，你以后选太太啊。要选那个屁股大大的，有没有听过？为什么会生很多小孩啊？对不对？屁股大大才会生小孩，为什么？都是为了培养你的后代啊，那屁股小小的生不出几个、啊、越多越好，对不对？有没有听过这个？有啊，是不是？所以我们以前啊，这个男女之间是为了培养我们的后代啊，现在不是啊，哎呀，现在是为了这个男女的欲望啊，后代，所以啊，这个、啊、不要结婚啊，结了婚就不要生子啊，变成这种观念了、啊。所以你看，在报上他高喊的要性高潮，不要性骚扰。哎呀，我的老天爷，这公开的呼喊啊，这真的是，这个就是很不好，这就是一种变态了啊。所以我们。虽然社会的染缸是这样，我们要抓住这种原则啊，在这个不仅不接淫不邪淫，对这个世间的这个淫欲，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控制，才不会 伤害身体。你看那个中国农民历，中国人很聪明啊，你知道，他让我们要节义啊，要节义啊，但是他让大家知其然，他不知其所以然。所以你看看中国人民一看，今天是什么神生日不能行淫，明天是什么气节变后是什么什么大地生日不行，不能一天一年算下来哈，不到多少天可以行淫，其他都不行，都是换了什么换了什么换了什么，都是有这个方法来帮助你节义啊。所以不仅不节义不行淫，我们自己的欲望也要控制啊，这是第三点啊。第四，不妄语，不仅不妄语，要学习什么讲话能够心口一致，表里如一啊，说正直语。以前有个居士，我讲到这个不妄语，他很紧张的来跟我讲，我讲居士啊，哎呀，我啊，这个打妄语很自然，哇，这个讲起来都像真的一样，真的要讲真话就要想怎么办呢？就要思维才能够讲出真话了。我说阿那利伯救啊，对不对？要赶快改啊，赶紧改啊！啊，我以前啊，在做在台北做事业的时候，也练到这种功夫，打妄语是根本面不改色，对不对？很像真的，对不对？讲真话要想一下，这个讲出来想一下。但是我练到现在了，对不对？我一讲万里就被我那人发现了啊，你得给他骗了啦。我说你怎么知道？我看你的表情就知道。虽然有时候是善意的谎言，但是也会被他拆穿了。对，这不是功夫失败呢，这是真正进步啊。所以你什么时候打妄语，人家就看出来了，你成功了，这是行。那讲真话，人家就知道你是真。一讲妄语，哎呀，很不自在，扭扭捏捏，马上给他看穿手脚，这是你修行表里如一的一种进步的现象。所以不妄语要能够达到心口一致、表里如一啊，这不容易做到啊啊！但是你没有做到这一点呢、啊，你将来去极乐世界，即使阿弥陀特别开恩接你去啊，那你是天眼测见呐、啊，天耳测听呐、啊，他心测知啊，那是个透明的世界，你心里想什么都看到了，你讲什么表里如一，一表里不如一，马上你在那看穿手脚啊，你日子会不好过啊。所以现在要开始学习，要开始学习，学习是表里如一啊。那第五个不两舌啊，不两舌，不要随便讲一讲就让人家挑拨离间了啊，正好能够什么劝习争端啊。有人在说你的坏，说什么人的坏话，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怎么样？你一听，他真的说了什么坏话呢？他真的做得很糟糕。他那一天也讲你的坏话给我听，或什么什么，害得两边斗起来。如果有一天，我们的世间很多这种会讲说讲东讲西的，东家长西家短的这种话，讲到你这里，有人批评你。你说不会吧，这个人很不错的，平时对我非常好，都在赞叹我的，他也赞叹你呢，他说你心量很大呢，很肯帮助别人呢，他应该不是这样的人吧，他也对我非常好，前几天才送苹果给我的，对不对？再多讲赞叹他，他说他也说你好话，他说你很好，你为人非常的正直，我跟你讲，这习端马上洗掉了。不能说真的吗？这个人呢实在是太可恶了，我才对送千里人来送他苹果，他今天对我这样子啊，他也说你坏话，他也说你坏，那不是搞得乌烟瘴气嘛。所以啊，不仅不两舌，进而能劝习端矣啊。那不恶口啊，有时候生气起来那个话很重，有时候我跟你讲，有时候说那些恶口，有时候包括什么，包括说我那是不按照我的出去都去我掐精掉什么，那都是恶口，绝对不能这样讲啊！你看这个常常我们都会发这种话，有没有？会不会是这样子啊？那都是恶口啊！既然能够讲柔软语、劝勉语，柔软语心柔软啊，讲柔软语让人听得很舒服。有时候你的声音很重，即使你要人的好啊，但你听起来就不舒服嘛。所以有的人声音一听就柔软啊，又有的压的韵。让他听得很舒服，这方面我必须要跟 啊，我们尤老师学。尤老师哦，他真的讲话真的是真的很有很厉害。以前他讲大智度论，有一个居士来跟我讲说，尤老师的他的哇，他的讲话表达非常的优雅。我说当然啦、啊，他说文学博士呢，对不对？那他说我讲话就比较粗鲁。我说当然啦、啊。我学的是孔骨力的，对，建筑的孔骨力，当然是顶扣扣的，硬邦邦的。我学的是孔骨力啊，所以有时候话一讲，人家会听得很舒服，很柔悦啊。所以不恶口竟然能够讲柔软语、劝勉语啊，那不起语啊，不要讲这些啊，这个颠颠倒倒的话，这些让人听得啊，这个不太正经的话啊，讲一些虚伪的话、花言巧语的话，这都是一种起语啊。啊，那进而能够讲什么诚恳矣、正上矣，劝人家能够往上提升啊，不要让人家想入非非，往上提升，让他产生正知见，想一些正念，这就是不起矣，能够进而讲些诚恳矣跟正上矣。然后这底下三个很重要，不兼贪啊，不仅仅说不兼贪，还要能够知足常乐，布施行善啊。啊，你看看，我今天看了《中国时报》，啊，我看得很感动。那个乌拉圭的总统，他虽然人口三四百万，他以前因为他很看这些穷人呐、啊，哎，他那个行为真的是菩萨的心肠。看到穷人很穷，富的人那么富那么有钱，心里很不平啊。像我们现在 M 型的社会，有钱的在 N 的那一端。哈，那个没有钱的在 M 的底下那一点，所以他就去做一些劫贫济富的事情，就被逮到了啊，被判了十几年，关在牢里面。他那牢里面呢，哎呀，才知道失去自由的可贵呀、啊，啊，然后他出来以后，啊，菩萨保佑了，我们怎么讲？他选国会议员，选，现在当上了总统，他住的。还是他以前住的贫民窟那个地方，他生活一个月非常省，还要在家里种菜种花来拿去卖来补贴家用，生活非常的勤俭，人家都看得很感动啊。他自己说了一句名言，他说啊，就跟我们中国讲的一样，我知足常乐，我觉得我这样做很高兴。所以我以前跟大家讲，你不要以为那些贫困很穷的人他就很可怜，值得你同情，那些很富有人哇，很有地位的人他就啊让你羡慕，不是啊。你要羡慕什么？你觉得我是最幸福的人，你就是真正最幸福的人，万法唯心嘛。如果你是觉得我是最痛苦的人，你就是最可怜的人，你知道吗？啊，如果我觉得我非常可怜，我真的可怜了、啊、哎呀，就我担心我的财产薄掉了，我那个豪宅收不到房租啊，我的股票会跌下来，哎呀，我真的可怜，我天天烦恼都睡不着，哎呀，你真的可怜啊。那我天天很高兴，我现在啊没有红尘，但是我未来交给活菩萨啦，啊，以前的不去想他，我现在事情处理，我好快乐，我心好极尽了、啊、你是最快的人，因为你根本啊知足嘛，知足常乐。所以你要做的最快的人不是在外境，是在你的心里啊，这一点很重要啊。所以你要懂得不兼贪，既然能够知足常乐，你知足常乐你就可以行善布施啊，能够去布施啊。你看我们有很多人都是这样啊，那个屏东的那位叫陈吉啊，对不对？真的了不起啊，他能把他这个消息暴露出来，你看他可以让大家知道，希望大家抛砖引玉，这样来写这个世界不仅充满了温暖，而且改变工业。台湾今天的工业能够这么安稳，强烈台风撇了大量的水到空中来了，去年哇大家担心的不得了，结果那个云被摘成了两三段，那是我们工业的力量把它拆成两三段，变成了小风，大家骂气象局骂了要死，你在报什么东西，害我们紧张的要死，空紧张来了不是更惨吗？就被宰断了。为什么？工业啊，其实好人太多了，其实工业的力量在转化啊。所以啊，这个不贪还能够行善布施啊，那不嗔恚 竟然能够慈心包容原谅别人。所以求忍辱啊，是要学包容啊，啊，要学习包容。包容了，那建立在什么？慈悲心啊。所以慈悲很重要啊。所以为什么菩萨四无量心是列入菩萨的修行的项目之一啊？因为你有慈悲心，自然可以包容。他已经这么生气了，已经够苦恼，不要再增加他的这个气氛了。所以我在讲啊，当我们尤其是面对的家人啊，我以前早期学佛的时候，我真的啊看到我的家人啊，我学佛我这么用功这么精进，你还跳嘀咕嘀咕嘀咕，哎呀，你是我的这个冤亲债主哈、啊、你是这找我麻烦的冤亲债主，我一想到这个冤亲债主啊，对不对？你看很多都这样讲啊，啊，对不对啊？什么儿女是债的，什么这个也是来讨债的，帮着我不能学佛也给我障碍。但是我现在进步了，我真的进步了。因为以前你为什么会这么想？因为你自私嘛，你只想到你自己，我要赶快出三界，我要修行啊，你没有看到你的家人。我们既然有了家室，你的小孩需要你啊，你是小孩的父亲啊，你的太太需要你啊，你是太太的先生啊，你的父母需要你呢、啊、你是父母的儿子啊，啊，你的姐妹也需要你啊，他要来看看父母亲，跟你谈谈话，你这个都忘掉啦，对不对？你看不到这些啊，只是看到你们的障碍，我学佛障碍我什么了？我现在不会啊，我现在会感谢我的家人啊，哎呀，我让你那么久让你们委屈了，为什么呢？我因为我学佛，我不能像人的正常人一样，礼拜六礼拜天陪着你上公园，陪着带着小孩去哪里，哎呀，我就自己看看书，哎呀，我亏待你们了。所以我现在我家人啊，尤其我内人啊，尤其像上次那个我们龙叔的问题啊，他没有不分区立委没当上了、啊、哇，我给他骂到他骂我就点点，我说哎呀，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了，是福不是祸的，是祸躲不过了，好话说尽啊，最后他啊啊不会再骂我了，所以还不错，他就哎当上了、哎、这个因为他没有去选不分区的嘛，所以是因为龙氏的问题，所以马英九先生就给他当个考试委员嘛，他提名他当考试委员，那又出了一个问题，哇，因为那个叫什么什么什么龙氏的问题，就是苏家全龙氏，哇，报纸又登出了，他被监察院弹劾，又开始又法院又来传票了，哇，其实他稍微说一下，我说哎呀不要紧了、啊、反正啊你命中的一个劫数先躲过了，因为他好像犯太岁嘛，对不对啊？这太岁已经化掉了，就不逮就不逮鸡啊，你放心了，没事了。哎，他其实啊，他跟我争，我不跟他斗，所以呢我得到了功德。为什么？我修忍辱波罗蜜，我修包容心，我体会他的难过啊，我包容，我不会跟他争了啊，然后呢他得到福报了，他得到福报。所以如果我一跟他争，他承认了，好，他也造了业，他不仅火烧功德林，也破坏了我的功德，对不对？破坏我的修行，所以他也造业。我包容了，我境界提升了啊，我的包容心扩大，他得到福报。所以呢哎，我也没有什么经济能力，真的我现在只有一个房子啊，对不对？我自己住家里一个房子，还有一点点养老金啊，比那个科长的退休还要少一点呢，对不对？养老金，我的生活啊，所以我们没有钱可以去布施啊，就没有现在大布施啊，所以星云大师佛光系统还真没有想到，居然找他去做啊中华佛光总会的总会长，就是以前吴伯雄当的那个位置。他现在哎，那一天我也很高兴，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现在要马上要。好像是他们有一个好像上论坛这样来谈的回眸几经，我说不要紧，你努力看，我马上拿资料给他说，你不懂问我，我告诉你，我刚好在讲这个，对不对？我刚好可以，哎，你看他现在哦，好用功啊，拿回眸几经拼命在那里翻。我说啊，这个啊，我就是加紧跟你紧急恶补十年差不多，不是十年，真的、啊，回眸几经你要考懂十年呐、啊。我说我只能够，哎呀，尽量啊，哦，对不对？对不对？我帮你啊。那他就会深入经藏，也就是我没有跟他斗，他的福到了一个程度，他就会去学佛了，自然有那个因缘，对不对？我们没有捐给这个佛光山有这什么布施啊捐款没有啊，想不到星云大师哎啊，这个也很提拔他，他才当了这个 佛光总会的会长。所以我跟你讲，你要忍啊，你忍，你的家人得到了福报。所以我跟你讲，不兼贪，还要能够慈心包容，原谅他人呢、啊。哎呀，不愚痴，深信因果。你看，进而深入佛法，通达实相，这个不愚痴啊，因果一定要相信。我刚才举那个老鸨那个例子。啊，你就知道啊，我们往往会去做这些事情。这菩萨为因，凡夫为果啊。菩萨在做什么事情，他在这个因地的果报会怎么样？他深观缘起，他知道这个缘起的道理的可怕，所以不宜吃。所以你看，你用这样来做你的生活准则。我再多用一点时间，自己会把这个讲完啊。然后你的生活啊，你的生活，这个就是你的生活的依据。但是如果你只有这样，哈，只有这样做，我讲，你对三界还是眷恋的，所以你还要修学四念之观，那就真的有了十三业，再加上四念之观，就步入了菩萨道了。菩萨道是有处理心的、哦，不是菩萨道很喜欢这个世间呢、哦，他有强烈的处理心，但是看到这世间的苦恼，所以他愿意在世间帮忙众生了，离苦得乐了。所以你前面十三业最根本的人天佛法，你用这样做依据，你要再提升四念住，一定要加进去啊，观身不净啊，这个身者是不净物啊，你没有洗澡臭得不得了啊，啊，那人不断的老去啊，死了以后你看啊，全身肿烂，你看那个九种不净观都是死了以后的现象啊。那佛陀告诉我们，身处不净啊，身的地方。生的地方啊，大家都知道啊，就是这生殖器啊，这生出不净嘛，父精母水，种子不净，有五种不净，你要想到这个。但是你想到啊，你再怎么美化，再怎么美容，到了你老的时候啊，啊，那个百病丛生，再怎么都是啊，味道臭味也出来，年纪大的时候都有一股味道，年纪轻的时候还可以压得住。啊，所以年纪大的时候还要洒香水，香水加上身上的臭味，那味道变得更奇怪了。所以你要知道观身不净啊，啊，你如果你是拼命爱惜这个身子，怕它老，怕它怎么，你的身见就越来越执着啊，你的观身不净啊，你越来就会把这个身子越看淡，看开这个身子啊。所以真的讲，我除了像啊。吃了那个阿利那明 F， 因为这骨头会酸痛，年纪大的都会这样，啊，我也没有什么去美容保养，我就靠静坐打坐，啊，就做点这种佛法里面的功夫而已啊，啊，那一天，这个我那人就说，哎呀，你现在有眼袋了呢，在这里眼袋，对不对？哎，哇、哦啊，你的水啊，他呢去抽了以后啊。眼袋一抽了，头发再一染了，哇，年轻了20岁耶！要不要去抽眼袋？对不对？我说不要不要。我说我这个眼袋是，我现在啊讲经讲不好，就是靠眼袋跟白头发，对不对？老居士在说法，你把我的眼袋抽掉了，我突然年轻20岁啊！接着弟，刚刚学的，这不要听，这个没有用。我就靠这个在讲经呐、啊，对不对？所以我为什么劝我们的那个陈老师说，哎呀，你头发不要去染黑，对不对？就讲老了才行呐、啊，对不对？啊，他以前在监察院当科长退休啊，啊，对不对？啊，他也很用功，他很用功。嗯，所以你看，那为什么观身不净啊？那观身不净，我利用这个身子来做佛教的事情啊。那年纪大一点啊，这上课，哎，人家会觉得，这老居士说的应该不会是假的，对不对？啊，这个人真的是这个样子啊，对不对？我们中国人是对老人家是比较客气一点的、啊，所以我为什么讲一讲的时候常常。要拿这个给大家看，你看呐、啊，我有老人又有卡，对不对？赶快拿出来闲聊一下子，对不对？哈，这个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观身不净，观受是苦啊，你要知道观受是苦啊啊，所有一切的，哎呀，什么宴会理由啦啊，这个，尤其我们现在讲重美食美味什么东西，你要知道观受是苦，享乐豪宅名牌什么， 官受是苦，你知道我这件西装600块买的，穿了20年，奖金专用的，这是我的袈裟，配合这个领带，这是我的袈裟，我的法衣袈裟就是这样，对不对？官，所以我跟你讲，真的，这官受是苦要用啊！你看哪一个人，我讲的，我都常常举自己为例子啊。我那人他当这个那个不分区立委的时候，日本呢。那个国会邀访团啊，要他啊说夫妻党抽到了16位，这夫妻同行，高规格的接待啊，住的是以前李登辉住的饭店啊，高规格的餐房，他一定要我去，我说几天，他将近一个星期，我说不，心里是很想去，但是。官受是苦，对不对？对不对？啊，因为你一动的话，脚就会动起来了嘛。以后你静不下来啊，心会散掉啊。虽然是增长见闻，那烦恼不能断了、啊，妄想一大堆。我增长那个见闻干什么？先心静下来，把心的烦恼先压住再说。官正不静，然后没有去了。哎，上海博览会也是一样。嘿，那个立宴的参访团去，哎，那个大陆那方面呢、啊？哎，是很热情的接待呀、啊，啊，你知道不需要排很长的队啊。他问你要不要去？哎呀，我是真想去见闻，增长见闻。你想官受是苦，对不对？啊，心要让定，我也没有去啊，对不对？然后这个什么，我们花篮花博，哇，郝市长亲自接待，要不要去？不用排队啊，什么梦幻馆，哇，不用排队啊。官受是苦、啊，不去我也不去。那前些日子啊，对不对？啊。去年呢，说要去那个两牙，葡萄牙跟西班牙，啊，这个两牙啊去考察啊，他要我去啊，这一切理会他帮我负责，我两牙我也没有去过啊，但是我想官受是苦，哎，我不去了，对不对？前些日子他又跟我讲说，哎，今年他们要去这个外蒙古，不是内蒙古，外蒙古。哎呀，我说哎呀，那一片草原嘛，就骑骑马，万一马上摔下来怎么办？哎，官受是苦，万一掉下来，这哎呦哎呦，就顾啊，对了，不去了，我就不去，所以把心静下来。说真的讲，我就是这样，官受是苦，然后未来交给三宝，以前不要想他，我就处理眼前的事情。那慢慢那个随缘任运，任运自在的感受就不断的现前。说我妄想非常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所以修行。你能够讲，但是你可以骗得了别人，骗不了自己。自己心里有没有静下来，妄想有没有少，自己好清楚。你起心动念想在哪个角度，你自己好清楚哦。所以学佛绝对不能原谅自己呀、啊，要自己严格的对到自己呀、啊。如果你尤其你在进步，所以有很多人学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就疲掉了，为什么？他根本就没有进步了，一想就太难了啊，算了，放我去啊。但是就落在知见里面。广为之见的红船，只是懂一些之见，所以自己一定要用功啊！所以我说修行之中是真的，就是骗不了自己，可以骗得全天下的人，就绝对骗不了自己。你自己知道吗？你有没有妄想？这是摆实的嘛？你压在坐当里有没有妄想？很清楚啊！会不会想过去？想未来？想怎么样？啊，你静下来就是功夫啊！所以我说我以前读到那个。但无闲事挂心头，正是人间好时节。不知道体会他的法乐法乐无穷。现在真的是，哎呀，没错啊，无事就是自在啊，无事是最庄严的事情了、啊。无有事，无事，心不会打妄想。有事就处理完了，要静下来，哇，有体有用，那最庄严了、啊。所以啊，受念处啊，观受是苦啊，能够对治我们缘色执漏啊，这个快乐啊。前面是缘的生执的尽了、啊，这是缘的受执着，再来心念处啊，要观心无常，对着我们缘心之常，大家知道啊，心是生灭相、啊，而且是缘起法。我前面跟大家讲过了，眼识是9个因缘凑在一起才会产生见的作用啊，耳识是8个啊，身啊鼻舌是7个、啊，意识是5个啊，啊，因为时间关系，我不再详细说明。我们的第7识、第8识4个缘碰在一起了， 种子起现行，现行新种子，这样生灭相续啊。所以它是一秒钟216000次的生灭相续的假象啊。所以我们真正活只是活在当下而已啊，过去没有了，现未来还没有到啊，对不对？它只是活在当下而已，当下你的心相续相把它当真了，可是你就被骗了，你在这里起烦恼啊，对不对？你要知道他心变出来，心是个无常物，他根本没有实体啊。但因为我们有我法二字，永远觉得有一个感觉，好像有个真的有个心，我真的有个感觉，那个真的感觉真的有个心，它是生灭接下来的啊啊！而且生灭还不是自己会生灭，是什么？是借着你根尘接触了缘，种子起现行，现行心种子生灭相续，根本没有实体啊，为什么要被他骗呢？你要想到所有当你心里在起烦恼，在起贪嗔痴的时候，你要想到我所起的贪嗔痴是为什么在起这个，根本是没有实体嘛，为什么还要被他骗？放下来不得急，放下来就马上没事了，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啊，观心无常啊。最后一个是法念住，观法无我啊，这指的对治原法之我啊，你要这样观啊啊，当然在原始佛教里面来讲，观法无我就是指着这五蕴合合的假身没有我啊，没有我。你看在俱舍中里面，这五蕴合合，这五蕴看起来是有，合起来这个我没有。到诚实论就说这五蕴都是空的，没有一个实有的东西啊。那如果到大乘佛法，一切万法都是心体啊，心体无尽的缘起变出来了，说因缘有是自性空啊，所以你见缘起就见空性，它当体就是你的自性变了。我前面已经说了这么清楚，如果从大乘的角度，那就是实相念佛，整个境界都是自性变的实相念佛，你当然不会被这个幻化的这个啊五欲啊这个五蕴啊这个幻化的相所欺骗了。所以观法无我，那这个当然要接受经典的信息。所以你实战根本抓住这个道理啊，作为你根本的处世待人接物啊那个形象，然后再以思念住观来修远离，哎，他都慢慢契入菩萨道了。你有了这样清楚，接下来我们来行真正的菩萨道六度，哇，那你未来不想他，过去已经过去了，你就先以十善四念住啊，然后再来八正道，八正道那就更进一步。其实八正道很多都是跟十善业里面有重复的，跟这个四念住观也有重复的，但不要紧，我们再用这八正道，他讲的更切入更清楚。八正道你醒来用这样做你的生活的准则，你做四农工商，你要判定一件事情，要决定一个事情，要投资一件事情，都用这个做准则。我跟你绝对改变命运了。现在一些投资者，不管人家的死活，毒水、污水、空气什么啊，乱排，让大家中毒，让大家啊，这个受苦受难，他赚了钱能够心安吗？我们有这样的原则，将来做任何事情，我跟你讲，命运一定改变了。你担心未来干什么嘛？那因为时间也超过20分钟了，我今天就先讲到十善还有四念住，下个星期我们继续来说明八正道跟六度万恨，这个就是你生活的准则。这样下去啊，你放下来不要去想它啊，你自然啊一定是转变命运啊，逢凶化吉啊，一切无碍啊啊，所以我们想着求，我希望能够吉祥如意。你怎么吉祥如意？就是这样修来的。吉祥如意不是天给你的，是你修出来的东西呀、啊。哦，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无垢普显赤豆线，赤豆线即佛佛子之本体。但是一个尾巴没讲完，就是八正道跟六度。啊，下个礼拜再来接这个。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